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相中韩雍、于子俊、阮晴、朱英、秦红。相中字敬臣，嘉兴人。正统七年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，晋升为员外郎。跟随英宗被瓦剌俘虏，瓦剌命令他喂马，他趁机带着两匹马向南逃奔。马疲惫了，就丢弃马，赤脚行走了七昼夜，才到达宣府。景泰年间，由郎中升任广东副使。巡视高州，谍报说贼人带着数百名男女抢劫村落。相中说，贼人没有携带家眷的道理，一定是被掳掠的良民，告诫诸将不要乱杀。后来审讯所俘获的人果然如此，全部释放了他们。跟随征讨双水谣人有功，增加一级俸禄。天顺初年，历任陕西按察使。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，所属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下诏命他起复任职。当时陕西连年灾害，相中打开粮仓赈济，并且请求允许犯轻罪的人缴纳粮食，百姓依靠这些得以渡过难关。天顺七年，以大理卿身份被召回，百姓又像以前一样请求留任，于是改任右副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桃州、明州的羌人反叛，相中上书说，羌人的意图在于劫掠，全部诛杀则伤害仁义，匆忙安抚则不能显示威严，请允许我根据情况自行处理。批复同意，于是发兵占据险要，扬言进讨，羌人全部投降。西安的泉水含盐碱不能饮用，相中开凿龙首渠和造河引水入城，又疏通郑国渠、白渠，灌溉泾阳、三原、礼泉、高陵、临潼五县田地七万余顷，百姓立祠祭祀他。陕西屡次受兵祸之苦。成化元年上言，三边大将遇到敌人逗留不前，虽然说是因为才能怯懦，也是由于权力太轻，士兵畏惧敌人而不畏惧将领，因此作战不能成功，应当允许他们按军法行事。朝廷推举将才，超过一年没有听说有一人应召。陕西风气民俗强劲，古代多有著名将领，难道没有那样的人吗？只是受限于不能回答测问罢了。如今天下学校的学生善于回答测问的不到1%-2%，怎么能以此来要求五人？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，但主管部门墨守成规，不能采用。毛里还侵犯延绥，下诏向中会同张武伯、杨信抵御，没有战功。第二年，杨信建议大举搜索河套，敕令向中提督军务。向中正要赶赴延绥，而敌人又攻陷开城，深入晋宁、隆德等六州县，大肆抢掠而去。兵部弹劾向中，皇帝特地宽恕了他，搜索河套的军队也没有出动。又过了一年，赵相中回京处理督察院事务。成化四年，满郡反叛。满郡也叫满四，他的祖父巴丹自明朝初年率领部署归附，世代以千户身份放牧，成为熊长。沿袭旧有的风俗，没有赋税徭役，其地在开城县的故园里，连接边境。满郡粗犷强悍，一向藏匿奸盗，出边抢掠。恰逢有案件牵连到满郡，有关部门追踪逃犯到他的家，多有勒索。满郡发怒，于是激怒众人作乱。守臣派满郡的侄子指挥满熟前往逮捕。满郡杀死他的随从，劫持满熟反叛，进入占据石城。石城就是唐代吐蕃的石堡城。城池撑得上险固，非数万人不能攻克。山上有城寨，四面是峭壁，中间凿了五口石井用来储水，只有一条小路可以攀援而上。满郡自称招贤王，有部众四千人，都指挥邢端等抵御，大败。不到两个月，部众达到20,000，关中震动。于是命令相中总督军务与监督军务太监刘翔、总兵官都督刘裕率领经营以及陕西四镇军队讨伐。军队尚未出发，巡抚陈驾等已率兵30,000进讨，又大败。贼人凭借官军的武器装备，势力更加嚣张。朝廷议论想增兵，相中担心金军脆弱不可依靠，而且再派大将会干扰事权，于是上言，我等调兵33,000余人，足以消灭贼人。如今秋深草寒，如果再调其他军队，恐怕往返需要时间，贼人得以远逃。况且 边兵不能久留，增兵并不便利。大学士彭时、商路支持他的意见，金俊得以不派遣。项忠于是与巡抚都御史马文生分兵七路，抵达石城下，与贼交战，斩获很多。扶羌伯毛中乘胜夺取西北山，几乎攻破，忽然中流矢而死。刘裕也被包围，诸军想要撤退，项忠斩杀一名千户以训，众人力战，刘裕得以脱出，于是列为困贼。恰逢彗星出现在北斗星附近，朝中很多人说天象应在晴地分野，出兵不利。项忠说，李胜讨伐朱子时，火星侵犯岁星，这有什么妨害？每天派兵逼近城下，焚烧草料，断绝取水道路。贼人窘迫，想要投降，邀请项忠和马文生相见。项忠协同刘裕单骑赴约，马文生也带领数十骑来到，呼喊满郡满熟，告诉他们赶快投降。贼人远远望见，罗列而败，项忠竟直上前挟持满熟而归。满郡气势沮丧，犹豫不出。项忠命令绑木围桥，每人背负土囊填塞壕沟，用铜炮轰击，死者更多。贼人以仗爱将杨虎离为主谋，夜里出来取水，被擒获。项忠赦免其死罪，告诉他悬赏捉拿贼人的赏格，给他看金银，并且赐给金带钩，放他回去，让他引诱满郡出战，伏兵擒获了满郡，迅速攻下石城，全部抓获其余贼寇，毁掉城池，凿石济功，在固原西北的西安废城增设一个卫，留兵戍守而回。当初石城卫攻下时，天气很冷，士卒颇为困顿。项忠担心贼人突围，趁着冰冻渡河，与河套敌寇会合，日夜修造攻城器具，亲身抵挡箭矢，毫不躲避，大小300余战。彭时、商路知道项忠能够办贼，不从中牵制，终于得以消灭贼人。论功升任右都御史，与林聪共同掌管督察院事务。白圭平定刘通之后，京湘一带的流民聚集如故。刘通的同党李胡子名叫李元，伪称平王，与小王红、王彪等劫掠南漳、房县、内乡、渭南各县，依附贼人的流民达到百万。成化六年冬，下诏项忠总督军务，与湖广总兵官李振讨伐。项忠于是奏请调永顺、宝靖的土兵，而先分兵布置在要害之处，多设旗帜征鼓，派人进山招抚小玉。流民归附的有40余万，王彪也被擒获。当时白圭任兵部尚书，派遣仅100户吴寿参赞参将王信的军队。吴寿想夺功，不利于贼人瓦解，散布流言，白圭相信了他，停止调土兵。项忠上书争辩，并且弹劾吴寿的罪行，皇帝为此召回吴寿，而听从调土兵如故。合兵25万，分8路进逼，流民归附的又有数万。贼人潜伏在山寨，伺机出来抢劫。项忠命令副使于巡、都指挥李振攻击，在竹山遭遇，乘着溪水涨半渡时截击，擒获李元、小王红等，贼人多溺死。项忠移军竹山，追捕余党，又招抚流民50万，斩首640，俘获800余人，家属3万余人，每户选一丁，戍守湖广边卫，其余领归原籍给田。尚书陈述善后时事，全部批准施行。项忠下令驱逐流民时，有关部门一律驱赶逼迫，不前行的就杀掉。百姓中有自洪武年间就已入籍的，也在遣送之列。戍守的人乘船出行，多染疫而死。给事中粮警戒星象变化，要求禁言，弹劾项忠滥杀。白圭也说，流民已经成家立业的，应当随所在地方入籍，又驳斥项忠所上报的功劳等级，互相矛盾。皇帝都不听从，升项忠为左都御史，因封其子项寿为锦衣千户，诸将济公各有等差。项忠上书说，陈先后招抚流民副业的93万余人，贼党逃入深山，又招降小玉解散自行归来的50万人，俘获的100人都是首恶罢了。如今说他们都是良家子，那么此前屡次奏报猖獗难以抵御的又是谁呢？贼党之罪本该死，正因为不忍滥杀，所以令丁壮发配戍守。那些长期富籍的人， 有的竟占据山地40余里，招聚无赖千人，争斗劫杀。像这样的人，可以因为久居就不遣送吗？陈章贴榜文小玉贼人，说已经杀了数千，不过是虚张声势恐吓他们，并非事实。况且白圭本来曾亲身担任此事，今日之事又是白圭留下的。先前朝野议论说金湘之患何时得宁，如今幸而平定，而流言蜚语沸腾，已成为口实。从前马援因异议遭受诽谤，邓艾被囚车征召，功劳不被记录，自身更不得保全。臣有幸遭遇盛名之事，愿赐还骸骨，不要使臣成为马援邓艾的后续。皇帝用温和的诏书回答他，成化八年召回，与李斌共同掌管督察院事务，后二年受刑部尚书，不久代替白圭卫兵部尚书。汪直开设西厂，恣意横行，项忠屡次遭受侮辱，不能忍受。恰逢大学士商陆等弹劾汪直，项忠也带头联合九卿弹劾他，奏疏留在宫中，而西厂于是被罢撤。汪直深恨项忠。不久，西厂重新设置，汪直以吴寿为心腹，吴寿挟持旧恨，侦查项忠更急，项忠不安，请求回乡治病，尚未成行。而吴寿唆使侦查的人诬告项忠有罪，给侍中郭唐、御史冯冠等又交相上章弹劾项忠。事情牵连其子项金、太监黄赐、新宁伯李振、张武伯杨信等，下诏法司会同锦衣卫在朝廷审讯。项忠高声辩白，毫不屈服。然而众人知道出于汪直之意，没有敢替他辩白的，最终被贬为平民。黄赐与李振等也被判罪。汪直败后，项忠恢复官职，退休，在家居住26年，至弘治15年去世，享年82岁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相异。项忠风流倜傥，富有谋略，熟悉军事，刚强正直，不阿谀，敏于政事，所以所到之处著称。儿子项金、项金的儿子项熙、项熙的儿子项志元都考中进士。项金任江西参政，项熙任南京光禄寺卿，项志元任员外郎。韩雍字永熙，常州人，正统7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御史。他士气果敢，以才干谋略著称。到南极审理囚犯，砀山某教育鞭打善夫，善夫逃跑藏匿，善夫的父亲控告教育杀了他的儿子，取来别的尸体肢解作为证据。教育已经屈打成招，韩雍追寻踪迹，找到了善夫，为他昭雪冤情，后出任巡视河道。不久巡按江西，罢黜贪官污吏57人。庐陵、太和盗贼兴起，追捕诛杀了他们。正统13年冬，楚州贼人叶宗刘从福建转侵犯江西，官军不利，都督佥事陈荣、指挥刘真遇伏击而死。下诏韩雍集镇守势琅琊宁都，率军民协同防守。恰逢福建巡按御史汪成发文书给临近会合讨伐贼人邓茂七，不久因贼人商议投降，停止出兵。韩雍说贼人果真投降，再退兵也不晚，催促前进，贼人已经反叛，汪成因此获罪而死。人们因此佩服韩雍的见识。景泰2年升广东副使，大学士陈寻推荐他为右迁都御史，代替杨宁巡抚江西。年成饥荒，奏请免除秋粮，弹劾宁王不法之事，王府官员都获罪。当时韩雍年仅30，赫然有才望，所规划处置之事都可以为后世效法。天顺初年，罢免天下巡抚官，韩雍改为山西副使。宁王因先前怨恨弹劾他擅自乘坐监狱等事，将他下狱，夺去官职，后启用为大理少卿。不久又任右迁都御史，辅佐寇深处理督察院事务。石亨被诛后，锦衣指挥刘敬英在石亨值班房吃饭，被定罪，以朋党律论死。韩雍说法律重视朋党，是指阿附勾结扰乱朝政，以一顿饭来定罪，难道是法律的本意？况且石亨兴盛时，大臣早晚奔走其门，不治罪，单独治罪刘敬是为什么？寇深叹服，释放了刘敬。因母亲去世守丧，起父。天顺4年， 巡抚宣抚大同。天顺七年，因义事入朝觐见，皇帝认为他相貌壮伟，留任为兵部右侍郎。宪宗即位，因受学士钱普牵连，贬为浙江左参政。广西姚同流窜劫掠广东，几乎残破所有郡县。成化元年正月大举发兵，拜都督赵府为总兵官，以太监卢勇、陈轩监军。兵部尚书王弘说，韩雍才气无双，平贼非韩雍不可，于是改韩雍为左迁都御史，参赞军务。韩雍驰至南京，召集诸将商议方略。此前编修秋训上书大学士李贤说，贼人在广东的应当驱逐，在广西的应当围困，想要驻兵大藤峡，扼其出入，蹂躏其装甲，期望一二年内消灭贼人。李贤认为很好，献给朝廷，下诏抄录给诸将看。诸将主张此说，请令游击将军和勇帅领番旗赶往广东，而大军直趋广西，分兵扑灭。韩雍说，贼人已蔓延数千里，而所到之处与战，这是自己疲惫，应当全军直捣大藤峡，南面可援高州、肇庆、雷州、连州，东面可应南雄、韶州，西面可取柳州、庆远，北面可断阳洞诸路，首尾相应，攻击其腹心，巢穴既清，其余迎刃而解。舍弃此策不图，而分兵四出，贼人更加奔突，郡邑更加残破，正所谓救火却鼓风。众人说好。赵府也知道韩雍的才能足以办贼，军谋一概听从韩雍。韩雍等于是兼程赶往泉州，杨洞苗人劫掠新安，击败了他们。到达桂林，展示机的指挥李英等四人已训，按照地图与诸将商议说，贼人以修人利浦为羽翼，应当先收取二县，以孤立贼人势力。于是都率16万兵分五路，先攻破修人贼人，穷追至骊山，擒获1200余人，斩首7300级，利浦也平定。十月到达浔州，询问当地父老，都说大藤峡是天险，无法强攻，应该用计谋围困。韩雍说，大藤峡绵延600多里，怎么能围困？兵力分散就会削弱，长期作战就会耗费财力，贼寇何时能平定？我的主意已定。于是长驱直入，到达峡口，有几十名儒生和乡里老人跪在路旁，愿意做向导。韩雍见到他们，立即骂道，贼人竟敢欺骗我，喝令左右将他们捆绑斩首。左右都很惊愕，捆绑后从袖中掉出了利刃，审问后果然是贼寇。韩雍将他们全部肢解，挖出肠胃，分挂在树林竹丛中，接连不断。贼寇大为惊恐，说韩公真是天神。韩雍命令总兵官欧信等分为五哨，从象州、武宣进攻北面，自己和赵府都帅都指挥白泉等分为八哨，从桂平、平南进攻南面，参将孙震等分为两哨，从水路进入，另外分兵把守各个隘口。贼寇首领侯大狗等极为恐惧，先把他们的贵重物资转移到贵州横石塘，然后在南山设立栅栏，布置了许多滚木、雷石、标枪和毒弩来抵抗官军。12月初一，韩雍等都率各路军队水陆并进，手持团牌登山，拼死作战，接连攻破石门、灵洞、沙田、古营等巢穴，焚烧了他们的房屋和积蓄，贼寇全部溃逃。官军砍伐树木，开辟道路，直抵横石塘和九层楼等山。贼寇又设立了几重栅栏，凭借高地抵抗。官军引诱贼寇发射箭矢和石块，估计他们快要用完时，韩雍亲自督率各军攀爬树木藤条向上进攻，另派壮士从小道先行登顶，占据山顶发射火炮，贼寇无法支撑，于是大败。先后攻破贼寨324座，活捉侯大狗及其党羽780人，斩首3200多人，坠崖淹死的不计其数。峡中有一条像彩虹的大藤，横跨两岸之间，韩雍用斧头砍断它，改名为断藤峡，刻石记功后返回，分兵攻击残部、玉林、阳江、洛荣、博白，相继平定。皇帝大喜，下诏嘉奖慰劳赵赵福等回京，升韩雍为左副都御史，提督两广军务。 韩雍于是遣散各军，以节省粮饷。但残余贼寇侯郑昂等趁虚攻陷徐州以及洛荣、北流两县。韩雍被弹劾引咎自责，皇帝宽恕了他。韩雍更加发兵围剿。当时各处贼寇纷起，思恩、徐州、滨州、柳城全被侵扰掠夺。流窜劫掠到广东、青州、化州都及时被攻破消灭。四年春天，韩雍认为两广地大事多，请求东西各设巡抚，皇帝批准，命陈连巡抚广东，张鹏巡抚广西，而韩雍专管军事。不久因守丧回乡。第二年，两广盗贼再起，千世陶鲁说两广地势交错，应当如臂十指，不可分离。近来贼寇侵犯广西，我与广东三司商议调兵，整月未能决定，盗贼无所顾忌，请求仍命大臣总督。适逢千世临井，巡按御史公胜也为此请求，于是罢免两巡抚，启用韩雍为右都御史，仍然总督。又过了一年正月，韩雍上书辞谢欣任命，请求服满丧期，未获批准。韩雍到任后，派参将张寿、游击冯生等分路讨贼，新州八寨蛮族以及各山窑同等掠夺州县的都被击破。蛮民向来畏惧韩雍威望，盗寇逐渐平息。九年，柳州、徐州各蛮族再次叛乱，参将杨广等伏斩900人。正要进一步进攻，贼寇攻破怀集县。兵部弹劾韩雍奏报不实。广西镇守中官黄庆一向记恨韩雍压制自己，于是攻击韩雍，并说他贪欲纵酒，滥赏浪费。皇帝派给侍中张骞等前往调查。而广西布政使何仪、副使张孝怨恨韩雍平时轻视自己，共同罗织他的罪名。张骞回京上奏，事情真假参半，最终命韩雍退休离去。韩雍通达开朗，重信义。巡抚江西时，请求追谥文天祥、谢方德。下诏谥文天祥为忠烈，谢方德为文杰。他有雄才大略，善于决断，行动总能抓住时机。临战时，常轻冒矢石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自身庄重威严，三司官员都长跪禀示。军门设置数十面铜鼓，仪节周密详细。副将以下，绳之以法，毫不宽容。两地镇守宦官一向骄横，也恐惧不敢放肆。他嫉恶如仇，内心坦荡不摆架子，挥霍钱财毫不吝惜。所以虽然令行禁止，百姓得以安居，但诽谤也容易产生。被宦官陷害，公论都为他不平。两广人感念韩雍的功劳，尤其惋惜他离去，为他立祠祭祀。在家五年后去世，享年57岁。正德年间追谥相议。起初因军功授予义子为锦衣卫百户，韩雍将其授予弟弟韩穆。到此时，录用义子为国子生。于子俊，字世英，清神人。父亲于祥曾任户部郎中。于子俊考中景泰两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升员外郎。在户部十年，以廉洁干练著称，外任西安知府。遇到饥荒，发放10万石仓粮赈济借贷。通过计划偿还，官府不受损失，而百姓得到救济。成化初年，主管部门上报政绩应当表彰的知府十人，于子俊排在首位。因林冲推荐，任陕西右参政，一年多后升右部正使。六年转为左部正使，调任浙江。刚半年，授右副都御史、巡抚严绥。在此之前，巡抚王睿请求延边筑墙建堡，作为长远之计，工程未启动而停止。于子俊上书说，三边只有延庆地势平坦，利于骑兵驰突，贼寇屡次入犯，掳掠边民坐向岛，直接进入河套屯墓。从此贼寇反而在内，我方反而在外，应当立即在延边筑墙治堡。况且现在旧界石所在多是高山陡崖，依山行，随地势，或铲削，或垒筑，或挖沟，绵延连接，形成边墙，这样比较便利。尚书白圭认为陕西百姓正困乏，奏请缓议。不久贼寇进入孤山堡，又侵犯榆林，于子俊先后与朱勇、许宁击败他们。当时贼寇占据河套，每年征发大军讨伐， 最终无功效。八年秋天，于子俊又说，现在征讨河套的兵马驻扎延绥的有80,000，粮草烦扰内地。如果今年冬天贼寇不北去，又需准备来年军资。姑且以今年数目估算，米豆需银94万两，草料60万束，每人玉米豆6斗，草4束，需用407万人，约花费行资825万。公司烦扰到这种地步，怎能不惦记？我以前请求筑墙建堡、诏令等事宁时举行，请于明年春夏贼寇马匹疲乏时，动用陕西运粮民夫50,000人，供给粮食新工，预期2月完工。白圭仍然坚持前一阻挠。皇帝认为于子俊说的对，命迅速举行。于子俊先因军功升左副都御史，第二年又因捣毁红岩池巢穴之功升右都御史。贼寇因巢穴被捣而远迁，不敢再居河套。内地祸患少息，于子俊得以专心兴办工程。东起清水营，西至花马池，绵延1770里，凿崖筑墙，墙下挖沟，连绵不断。每2-3里设置敌台、崖寨以备巡警。又在崖寨空隙处筑短墙，横一斜二，呈簸箕形状，用以瞭望敌情，躲避箭矢。共筑城堡11座，边墩15座，小墩78座，崖寨819座，动用军士40,000人，不到3个月完成。墙内土地全部分配屯垦，每年得粮6万多石。10年闰6月，于子俊详细上报此事，并因母亲年老请求回乡，皇帝未留不准。起初延绥镇治所在绥德州，所属米脂、五卜都在境外。贼寇以轻骑入掠，镇兵发觉后追击，往往追不上，贼寇常得利而去。自从于子俊将镇治迁到榆林，增设卫所，增加兵力，拓展城池，设置戍守，攻守器械完备，于是成为重镇，贼寇掠夺建哨，军民得以安心耕种放牧。12年12月调任陕西巡抚。于子俊任西安知府时，因居民苦于水泉咸苦，开渠引城西戍河入城灌溉，百姓受益。时间久了，渠水泛滥，无处排泄。到这时，他在城西北开渠泄水，使流经汉故城到达渭河。公司更加便利，号称愚公渠。又在泾阳凿山引水，灌溉田地1000余顷，打通南山道路，直抵汉中，以方便行旅。学校、官署毁坏的全都修缮，奏请免除明州、河州、洮州3位戍守南方的10,000多人，调换南北轮戍的6000多人就地戍守本土。明州莅临羌人作乱，于子俊派兵埋伏袭击，击退他们。13年，赵入任兵部尚书，奏请申明条例实事，又列出军功赏格，从此内外有所遵守。缅甸酋长卜拉浪想夺取司弘发的共章地，找借口向朝廷请求，于子俊说不宜允许，于是下诏阻止。贵州巡抚陈岩等因播州苗人暗中起事，请求调湖广、广西、四川兵50,000，会合贵州兵会剿。于子俊说贼在四川，而贵州请求讨伐，这是邀功，奏请停止此事。起初于子俊论处陈越掩杀共使的罪行，皇帝因汪直的关系宽恕了陈越。陈越多次在汪直面前构陷于子俊，适逢于子俊因母丧回乡，得以免祸。于子俊修筑边墙时，有人怀疑沙土容易倒塌，贼寇来犯不可依靠。到18年，贼寇入犯，许宁等追击，贼寇被墙堑所阻，分散不得出，于是大败。边人更加思念于子俊的功劳。扶桑期满，受户部尚书，不久加太子太保。20年，命兼左副都御史、总督大同、宣抚军务。同年冬回朝。次年正月，星象有变，调陈时弼8事，皇帝多采纳。不久再次出行巡视边务。起初于子俊巡视宣抚、大同，请求将延绥边墙法推行2镇，因年景欠收而停止。等到再次出巡，锐意推行，说东起四海也，西抵黄河，绵延1300多里，就有墩台170座，应增筑440座，墩台高宽各3丈，即用1夫86,000人，数月可成。诏令明年4月开工。但此时连年欠收，公司浩劫， 骤然心大功成，上下为难。于子俊又想责成边臣办理，而自己不清理其事，谤议由此而起。到冬天，尚书请求回京，皇帝听信流言，命改任左都御史、巡抚大同。中官韦静进谗言说，于子俊假借修边，多侵吞耗损，又弹劾于子俊私心恩怨，更换将帅、兵部侍郎阮勤等为他辩白。皇帝发怒，责备阮勤等，而给侍中、御史又交相上章弹劾。朝中很多人想扳倒于子俊，工部侍郎杜迁等前往调查，公平查办，回奏说更换将帅如阮勤所言，费用没有私弊，但花费银150万两，米豆230万石，耗财繁民，不能无罪。于是削去太子太保，退休离去，时在22年2月。次年正月，兵部缺尚书，皇帝醒悟于子俊无罪，又召回任兵部尚书，仍加太子太保。孝宗继位，因他是先朝老臣，待他更加优厚。弘治元年，尚书陈述实事，随后又上边防七事，皇帝多同意施行。次年病重，仍亲手修改奏稿，陈述救荒米道之策，刚获批准就去世了，享年61岁。追赠太保，谥号肃敏。于子俊沉稳刚毅寡言，有雄才大略，所有奏书公文必亲自起草，每天半夜才睡。曾说，大臣为国家谋划，应当亲身承担利害，怎能远避怨恨，收买人心来保全自己。所以于林开始新事时，怨谤四起，于子俊坚持更力，最终成功为几代人谋利。他生性孝顺有爱，居母丧时让儿子于志不要参加会试，说虽然没有律令规定，但我心里不忍。曾经硬逼儿子，转而硬逼弟弟。儿子于环考中进士，官至户部员外郎。于志以武英任锦衣卫千户，官至指挥同知。曾孙于承勋、于承业都是进士。于承勋是翰林修撰，于承业是云南迁士。阮勤本是交趾人，其父内迁，战及长子县。阮勤考中景泰5年进士，曾任台州知府。清廉谨慎有惠政，赐诰命表彰，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陕西，修筑墩台14座，整治墙沟30余里，遇饥荒，奏请免除七府租粮40余万担。入京任侍郎，调南京刑部。蛮邦人在中国有声名者，阮勤最为突出。朱英，字时杰，贵阳人，5岁丧父，勤奋学习，考中正统10年进士，授御史。浙江、福建盗贼兴起，挑选御史13人与中官分守各府，朱英守处州，而叶宗留党与四出劫掠，处州道路阻断。朱英从小道及时到达，招抚降服很多人，诛杀贼首周明松等，贼寇散去才回还。景泰初年，御史王豪曾因核查陈寻征战田地的事情触犯陈寻，遭到陈寻攻击。到这时，陈寻起草诏书说，被弹劾的封县官即使经过赦免，全部调到外地任职。于是王豪应当改任知县。朱英说，如果按照诏书，那么凡是遭到御史抨击的人都将挟私仇诬告，而御史更加缄默不言了。奏章下发到法司，请求按照朱英的意见办，于是恢复王豪的官职。不久，朱英出任广东右参议，回家探望母亲，行囊中只有皇帝赏赐的10两白金。到达任所，安抚困苦流亡的百姓，设立钧徭法，10年一改，百姓称变。天顺初年，两广的贼寇更加猖獗，各将领大多滥杀冒功。巡抚叶盛委托朱英督察，参将范信诬告宋泰、永平两乡的百姓是贼寇，几乎杀光，又想屠杀进城乡。朱英骑马赶去审讯，全部释放。范信愤怒，留兵不撤。朱英秘密向叶盛请求，发文书令范信班师，这一带才安定。潮州贼寇罗刘宁等流窜抢劫远近，多次挫败官军。朱英会合军队攻破，消灭了他们，夺回被掠人口数千人，另外设置一个营寨安置妇女，没人敢侵犯。任参议10年，升任右参政，遭遇母亲丧事。成化初年服丧期满，补任陕西。 大军征讨满寺，朱英主管粮饷有功，历任福建、陕西左右部政使，都推行钧徭法。成化十年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，先后陈述安定边疆28件事，其中请求迁徙居住的戎人，安置流民，精简贡使，对于当时事务尤其切要。次年冬天，两广总督吴琛去世，朝廷议论因朱英先前在广东有威信，于是让他接替吴琛。自从韩雍大规模征讨以来，将帅喜欢邀功，以俘掠为例，名为雕角。朱英到任，以宁静镇守约束整顿将士，不得夸大贼寇声势，随意请求用兵。招抚归顺的姚同百姓定为边户，免除赋税三年。于是马平、杨朔、苍梧各县蛮人全部望风归附，而立波贼寇李公主要有部众数万人，长期凭险固守，也派儿子前来纳款投降，为他们设置永安州安置，让他的子孙世代任吏目。从此归附的人日益增多，共43000多户，15万多人。皇帝很是嘉奖他，镇守中官与督府，总兵官坐次，中官居中，总督居总兵官左边。当时总兵官陈正英伯爵身份想压制朱英坐在右边，朱英不同意，上奏请求裁定，命令解除朱英总督职务，指任巡抚，位居陈正之下。尚书于子俊说，朱英招抚功劳多，应当增加俸禄褒奖，反而削夺他的事权，恐怕无法镇服各蛮族，于是提升朱英为右都御史，仍任总督，位次照旧。田州酋长黄明征兼营知府岑朴的祖母想杀岑朴，岑朴逃到思恩，黄明于是肆意屠杀。朱英将要进讨，传檄给岑朴的族人恩城知州岑清，让他杀黄明雪耻。岑清于是杀了黄明及其宗族，将首级送到军门。朱英为人醇厚，但执法不徇私情，与世伯中官韦卷不和，韦卷搜集材料，上奏朱英专权轻慢贼寇。寻州知府史方因事被责备，也攻击朱英奸贪欺罔，核查都没有证据，于是降史方两级官，告诫韦卷要协和共事。成化十六年，交趾攻打老挝，议论的人担心他们入侵内地，下诏询问朱英处置之宜。朱英回答说，他们不过是争夺荒地罢了，小于他们应当会自己悔惧。皇帝听从他的话，果然上表谢罪。寻吴高连贼寇起事，朱英与陈正等分道攻击，两次战斗俘虏斩杀很多。成化十九年，桂林平乐蛮人攻城杀将，朱英、陈正又分兵12路击破他们。次年入京掌管督察院事务，不久加太子少保。又过一年正月，星象有变，尚书陈述8件事，请求禁止边疆逢年过节献马，镇守中官武将不得私立庄田，侵夺官地，烧丹符咒等邪道之人应当处以重刑，各地分守尖枪内官不得进贡品物，罢撤仓场马房上林院增设的内侍，召回因谏言得罪的各位大臣，清理内府收白粮的积弊，惩治奸民投献庄田以及贵戚接受投献的罪行。权贵宠臣都感到不便，执政大多搁置不行。朱英到内阁力争，终究不能全部听从。当时流民聚集在京师的很多，朱英请求每人每月给米3斗，年幼的一半，得到批准。当年秋天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。朱英任总督，在韩雍、吴琛之后。韩雍虽有大功，但生活奢侈，馈赠过于浪费，有关部门供应困难，公司耗尽，而吴琛务求谨慎廉洁，到朱英更加保持清洁，只带一个仆从赴任。先后多次受赐玺书、金币，朱英收藏玺书，将金币贮存在仓库。他的威望不及韩雍，但恩惠超过他，在甘肃积蓄军储30万两，广泗10余万两，都不上报。有人问他，回答说，这是边臣的常分，何足挂齿。人们佩服踏实大体。正德年间，追谥公检，儿子朱守福进士，官至刑部郎中。秦弘，字士英，单县人。景泰两年进士，授官南京御史。弹劾惩治内官傅所的罪行，剑指江南采办翠毛、鱼鳔等使臣。 权贵记恨他，散布流言蜚语传到皇帝耳中。适逢考察，被贬为湖广一城。天顺初年，因御史炼钢推荐，升任雄县知县。奉御杜监捕捉天鹅时，暴虐横行，秦弘仗打他的随从，被关入诏狱。百姓5000人到京城诉讼，于是调任府谷知县。宪宗即位，升任嘉州知州，调任秦州。因母亲丧事离职，周人请求借调秦弘，扶丧期满回到原任。不久提升为巩昌知府，改任西安，升陕西右参政。明州藩人作乱，率兵3000人打败他们，晋升一级俸禄。成化13年提升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西，上奏镇国将军齐建等人的罪行。齐建的父亲庆城王忠义为他上奏辩解，并诬告秦弘。皇帝难以违背王意，逮捕秦弘下法司审理。事情都没有证据，而内官尚亨抄秦弘的家，将所得几件破旧衣服上奏。皇帝叹息说，秦弘贫穷到这种地步吗？赐给抄10000贯表彰他。于是剥夺齐建等3人的爵位，庆城王也削减1/3俸禄，而改任秦弘巡抚河南。不久又调任宣抚。小王子数万骑兵侵犯大同，长驱直入顺圣川，劫掠宣抚境内。秦弘与总兵官周玉等截击敌兵逃走。不久又入侵新宁口，连续作战击退他们，夺回被掠的人畜。皇帝下喜书慰劳，升左迁都御史，仍任巡抚。不久召回掌管督察院事务，升户部右侍郎。万安驱逐尹明，诬告秦弘是尹明党羽，降为广西右参政，升福建左部政使。弘治元年，因王树推荐，提升为左副都御史，督管漕运。次年3月，升右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。上奏说，中官武将总镇两广的，大都纵容私人干扰商贾，高高在上，住在私家，擅自处理公事，杀害无辜，勾结土官谋取奸利。而天下镇守官都能擅自捉拿军职官员，受理百姓诉讼，不符合制度，请求严厉禁止。总镇府原有赏功所，每年储存金钱数万，费用支出无常规，应当由都御史稽查考核。广、朝、南韶多盗贼，应当设立社学，编保甲，以断绝盗贼根源。皇帝全部听从他的请求。恩城知州岑清攻打驱逐田州知府岑普，与四城知州岑应分据其地。秦弘进入田州，赶走岑清，送岑普回府，留官军戍守，变乱于是平定。又派将讨平临水离贼、德庆姚贼。秦弘初到镇所时，弹劾总兵官安远侯刘瑾贪暴，逮捕下狱。刘瑾也攻击秦弘，核查没有证据，法司判处刘瑾死刑。刘瑾与周太后加联姻，有后台势力，不断攻击秦弘，下诏一并逮捕秦弘，朝廷审讯，最终无罪。下诏赦免刘瑾死罪，夺爵贤助，而秦弘也被罢官归乡。大臣王树等请求留用秦弘，不被采纳。朝廷大臣又接连上奏说秦弘可大用。过了几个月，启用为南京户部尚书。弘治11年因病离职。弘治14年秋天，敌人大举入青花马池，在孔坝沟击败官军，直抵平凉。议论的人说秦弘有威名，虽老可用。下诏启用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总治3边军务。秦弘飞驰到故园，巡视败军之处，亲自祭奠阵亡将士，掩埋骨骸。上奏记录死士指挥朱鼎等5人，抚恤战死军士的家庭，弹劾承志败将杨林等4人罪，更换守将，训练壮士，兴办屯田，申明号令，军威大振。当初敌寇未入河套时，平凉、固原都是内地，没有忧患。自从贝莱在河套放牧后，固原成为军事要冲，是平凉、庆阳、临洮、巩昌的门户。而城池狭小，百姓贫困，兵力单薄，商贩不来。秦弘于是拓展修治城郭，招来商贾，改设州制，而自己留下节制。上奏说，固原主客兵只有18000，分散防守城堡24座，势力分散，兵力薄弱，应当增加兵力。就立临洮、巩昌、秦州各军每年赴甘州、凉州备御。 及至他方有景，又调兵甘州、凉州，或发金军征讨。京师是天下的根本，边疆手握重兵，而一遇有事就请求金军，不是强干弱支的道理。请求从今以后金兵不要轻易调发，林、贡、甘、梁各军也应各回本阵。只选之兵速将一二人各自防守其地，人以戍守为家，军以将为命，自然乐于服役，而有战斗之心，这是得计的办法。秦鸿渐故园以北绵延千里，闲田数十万顷，旷野靠近边境，没有城堡可依托。商议在花马池以西到小岩池200里，每20里筑一堡，堡周长48丈，一使军士500人。故园以北各处也各筑屯铺，招募人屯种，每顷每年赋米5担，可得50万石。规划已定，而宁夏巡抚刘宪从中作梗。秦鸿于是上奏说，我私下看三边情形，延绥、甘州、凉州地方虽广，但兵马精强，宁夏怯弱，然而有山河险阻，只有花马池到固原，军队既怯弱，烽火台又疏远，敌岂可长驱直入，所以应当增筑墩铺。维州、玉望城等地也是如此。现在固原以南修筑将完毕，只有花马池以北200里应当筑10堡。而刘宪威严耸听阻挠众人，且废弃即将成功之业，请求命令刘宪至三边，而改派我巡抚宁夏，使我得以完成边防，对于事务方便。皇帝下诏责问刘宪，刘宪认罪，最终还是施行秦鸿的计策，修筑各边城堡14000多所，壕堑6400多里，固原毅然成为重镇。秦鸿又按自己的想法造战车，名为全胜车，下诏将他的样式颁布到各边。在职3年，四镇安定，前后经营西部边疆的人没有赶不上的。弘治17年，加太子少保，召回掌管部中事务。一年，老连续上奏恳切辞职，请求退休。下诏赐予文书乘船车回乡，按规定每月给米，每年给力。次年9月去世，享年80。追赠少保，谥号相应。秦鸿廉洁耿介，超出常人，妻子儿女常喝菜汤，吃麦饭不饱，性格刚毅果敢，勇于除害，不顾自身，士大夫认识或不认识都称他为伟人。在梁广被逮捕时，正商议征讨后山贼寇，办理军事完毕，从容上路，仪仗侍卫并不减损，过岭后才穿上囚服就缚，对官校说梁广蛮夷杂处，总之体统尊贵，立即被拘职，有损国威。现在已经过岭，是真正的囚犯了。他如此严肃得体。正德5年，刘瑾乱政。秦鸿的家奴怨恨秦鸿的妻弟杨瑾，把秦鸿遗留下的火炮交给机室校尉，诬告杨瑾收藏违禁军器。刘瑾发怒，归罪于秦鸿，抄他的家，没有所得。言官张九绪、涂敬等又迎合刘瑾之意，弹劾秦鸿，世人嗤笑他们。赞曰：项忠、韩雍都以文学进入仕途，而亲自击鼓，在戎马战场上建立功勋。他们临机决胜，筹划长远谋略，即使是老将恐怕也不能超过，岂不壮哉？赏赐不酬劳工，谗言诋毁随之而起，文法官吏紧跟其后加以制裁，这是功名之士之所以发愤而叹息的原因。于子俊尽心边防大计，几代依赖他。朱英以廉洁威名著称于林表，秦鸿经营筹划著名于西垂，文武兼备，伟大一代能臣。